这个讨论并无意成为一种玄秘的表演，而对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实际的意义。事实是，在你对自己的实相保持着狭隘的观念时，你就无法对你自身的许多才能加以实际的利用。而当你对灵魂有一个偏狭的观念时，那么到某个程度，你便把自己由你自己的存在和创造的源头给切断了。且说，不论你知道与否，这些能力都是在运作的，但通常它们并不是在你有意识的合作下运作，而是虽然你不知道，它们仍在运作。而常常当你真的发现自己在用它们时，你就会大为惊恐，不知所措或感到困惑。不论人家以前怎么教你的，你必须了解。举例来说，基本上感知不是肉体性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用肉体感官以外的什么来感知资料，那么你必须接受，这就是感知运用的方式。通常发生的是，你对实相的观念是如此的狭窄。不论何时，当你感知到任何不合于你的观念的经验时，你就受到惊吓了。我并不只是在说那些被泛称为超感官知觉的能力，这些经验对你而言好像超乎寻常，只因为你已经有那么久否认任何那些非经由肉体感官而来的感知的存在。所谓的超感官知觉，只给了你对内我收受情报的基本方式的一个粗浅而扭曲的概念，但围绕着超感官知觉建立的观念至少较为接近事实，并且代表了对所有的感知基本上是肉体性这样的概念的一种改进。且说，几乎不可能把对于灵魂的本质的讨论与对于感知的本质的讨论分开来，让我们简短地重新温习几个点。你们形成你们所知道的物质及物质世界，肉体的感官确实可以说是创造了物质世界，就在于肉体感官强迫你以肉体的方式去感知一个可用的能量场，并且在这实相的场 Field of Reality 上强加了一个极为专门化的模式。用肉体感官，你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感知实相。这肉体的感知绝对没有改变内我本来就所具有的基本的不受束缚的感知，那是内我的特性。而内我也就是在你内的灵魂的一部分，内我知道内我与灵魂的关系，你可以说内我是我的一部分，作为灵魂与目前人格之间的信差。你也必须领悟到，虽然我用向灵魂或存有内我与目前人格这些术语，但是我这样做只是方便上的说法，因为其中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的一部分，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点在那儿，其中一个开始而另外一个结束。如果你想想，心理学家用自我、潜意识甚至无意识这些术语的方式，你自己便能够很容易地明白这些了。那些在一瞬间前似乎为潜意识的东西，可能到了下一个刹那就成为了有意识的。一个无意识的动机在某一点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即使是在这些用语中，你的经验也应该会告诉你，文字本身造成了在你自己经验中并不存在的分界。 看起来你似乎单单由你的肉体感官来感知，但你只要扩张你对实相的自我本位的概念，你就会发现，即使是你自我本位的自己，也十分容易接受非实质情报的存在。当自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他自己的本质的概念就会自动改变而扩张，因为你已经移除了对他的成长的限制。现在，任何感知的活动改变了感知者，因此，灵魂被当作一个感知者也必须改变。在感知者与似乎被感知的东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界。被感知的东西往往是感知者的一个延伸，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所有的活动都是精神性的，或者你要说心灵的活动也可以。这是一个极端简单的解释，但思想创造实相，然后思想的创造者感知物体，他不了解在他与这个似乎是分离的东西之间的联系。这个将思想与情感具体化成为物质实相的特性，是灵魂的一种属性。现在在你的实相中，这些思想被造成为实质，在其他的实相，它们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建构。因此，你的灵魂，也就是你，从你的思想与期望的本质中建构出你实质的每日实相。所以你很容易的能够看出来，你的主观感觉真的有多么的重要。这个知识，也就是你的宇宙是意念所建构的，能够立即给你线索，使你能够改善你的环境与情境。当你不了解灵魂的本质，没有领悟到是你的思想与感觉形成物质实相时，你就会觉得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在本书的后几章，我想要给你们一些实用的资料，使你们能够实际地改变日常生活的真正本质与结构。